本期节目由 Tizo 通勤耳机渊陪伴播出。当我看到你戴渊，就知道你也在听播客。
朋友们，我现在已经过了安检，在卢森堡机场等着一会儿坐飞机去伦敦了。有点小激动，希望待会儿到了希斯罗之后排队的人不会那么多，可以尽快的出关吧。
卢森堡到伦敦其实只需要飞行两个小时，但是这么多年我之所以没有回去，除了缺乏一个强烈的理由，也因为还需要跑到巴黎去办签证，觉得很麻烦。这次呢，因为我入选了 Europalm 项目，所以得以去牛津大学参加学术交流，于是相隔了11年，我又回到了英国。这期节目我就用声音的方式带大家和我一起漫游牛津和伦敦。
What a very warm welcome to London Heathrow's Terminal 3. Time here is 11:50 in the morning. Please remain seated with your seatbelt securely fastened until the fasten seatbelt signs have been switched off.When it is safe to do so, please do take care of opening the overhead lockers, as items may have moved and could fall out and cause injury. You may now make and receive calls, as well as use all data services on your handheld electronic devices. If your journey ends here at Heathrow today, please follow the yellow...
到达伦敦希斯罗机场之后，排队过了海关，然后突然间看见一个很大的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欢迎来到希斯罗，旅程辛苦了。我一瞬间竟然有点恍惚，感觉像到了国内一样。然后就突然间想起来，很多年前我爸妈当时来英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也是在这个机场接的他们。之后我就坐上大巴从伦敦去了牛津。我当时就拉着我的行李箱在牛津的市中心走，然后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就分布在牛津这个城市的不同的地方。因为当时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很多学院他们有一个每天就是一个时间是可以开放给游客进去游览的，但是我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所以很多学院他们都已经开始结束这个参观的时间了。然后我就走到了三一学院，三一学院应该是很多人比较熟知的一个牛津大学的其中一个学院，这个学院曾经产生了三位英国首相。当时我进去的时候，正好门房在里面，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应该叫门房，总之就是在这个学院门口一个房子里面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我跟他简单聊了聊，他说一开始说可能现在时间有点晚了，可能没有办法让你进去参观了。后面我们就聊了一会儿，我说我是来参加在牛津大学举办的这个学术会议的。然后他就说，哦，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也算是牛津的一份子了，那不如这样，那你快速的进去参观参观吧，你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这个小礼拜堂，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花园。然后还特别贴心，特别 nice， 他说你可以把你的行李箱放在我这个地方，然后当你在里面参观完了之后回来取就可以了。我当时就特别高兴，然后就趁着当时天色还没晚，快速的到三一学院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回来我查了一下三一学院的一些资料，发现它其实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学院，它成立于16世纪，一开始是天主教牧师的培训中心。那他这个学院的选址最初是因为当时宁静的这个乡村风貌，但是呢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了牛津的市中心了。在17和18世纪的时候，三一学院成为英国圣公会的支柱，在19世纪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心。我去参观了他的这个很漂亮的小小的但是很精致的小礼拜堂，这个小礼拜堂其实建于17世纪末，它的原址是圣三一学院的第一座小礼拜堂，也就是杜伦学院小礼拜堂。那么它现在一直是圣三一学院的这个礼拜场所，也是学院的中心地带，人们在这个地方祈祷啊、静坐呀、聆听或者演奏音乐， 甚至可以在这个小礼拜堂举行婚礼。三一学院的这个位置也很好，它其实距离世界闻名的这个图书馆 Bodleian 非常非常近，穿过这个图书馆就能看到牛津的著名地标叹息桥，其实也就是赫特福德桥。这个桥呢，它是一座人行桥，连接赫特福德学院南北两部分，是由托马斯·杰克逊爵士设计，完成于1914年。这座桥因为被认为类似威尼斯著名的叹息桥，所以通常被称为叹息桥。但是呢，这个赫特福德桥并非威尼斯叹息桥的副本，实际上它与威尼斯的里阿尔托桥非常非常的相似。
The topics we address or cover span very broadly across European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etc. So really big, broad parameters. And what we mean by university without walls is not only are we extremely interdisciplinary, we're very pluralistic in our approach to everything. So the discussions you're going to hear today are going to be, the accent is going to be strongly on hearing lots of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whether that'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whether that's from people coming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Yes, there is life outside the academy. Shocking. But yes, we're very lucky to have a real mixture of different people come to join us and talk a little bit to some of the themes and provocations that we set. But I'll get to that a bit later. In case you haven't worked it out, and I should probably open with this, I'm Sophie.
我们的会议地点是在牛津大学的法语之家 Maison Française。法语之家其实并不算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因为它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是由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联合发起的，那么现在是法国跟英国的一个学术合作的中心。法语之家里面有一个超级美丽的花园，开会的那几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所以会议间隙的时候我就会出来到花园走走，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跟其他参会者聊聊天什么的。在所有参会者当中，只有三个亚洲面孔，我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一个越南女生和一个马来西亚男生，所以我偶尔会以一种非欧洲人的身份抽离出来，像在旁观所有讨论和议题。那么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世界的参差吧。首先我觉得欧洲的年轻人，他们有如此多的机会去异国的大学交换，很多项目可以申请去丰富经历，拓宽他们的眼界，也有选择 gap year 的自由和底气。有一天早上我吃完早餐从酒店步行前往这个会议的地点，刚好路上碰到了一个德国男生，他也是这个会议的这个参会者，他现在其实是在读硕士，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当时在申请硕士的时候，其实同时也收到了剑桥的 offer，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他现在在读的这个 Erasmus 的项目，因为他觉得剑桥当然了是很好很好的学校，但是学费实在太过于昂贵。但是呢，他现在读的这个 Erasmus 硕士项目呢，不仅可以给他提供奖学金，然后还可以让他在三个不同的国家，三个不同的大学进行学习，所以他觉得这个项目所能提供的丰富的流动性跟这种不同的经验对他来讲很吸引他。其实我蛮能理解他做出这个选择的，因为这背后也折射出了欧陆高等教育体系跟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不同。因为在德国的话，其实公立的高等教育学费是很低的，甚至说他们没有学费，他们是有注册费。但是呢，在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里面，他们会根据生源，会把它划分成，比方说英国学生、欧洲学生和国际学生。那么国际学生收取的学费是非常高的，而且每年都在涨。今年年初的时候，原来有一个老师的孩子也在考虑去英国念书，然后他就想让我帮他看一下这个商科的这个学费。然后我就随手帮他查了一下利兹大学随便一个商科的硕士专业的学费，我很惊讶地发现在过去的11年间已经翻了3倍。另外一个感受就是，这个会议的所有参会者来自欧洲14所大学，大多数人的母语都不是英语， 那大家相聚在牛津用英语来交流讨论，我越来越觉得很难通过英语的发音去识别这个人来自哪里。有一个英语听上去说得特别好还有美国口音的女孩，其实是来自格鲁吉亚。另外一个女生我以为是英国人，因为她讲一口很地道的那种英式英语，但跟她聊了一会儿才发现她其实是罗马尼亚人，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念书。气候议题也是那次会议的一个子议题，当时有来自牛津的教授做了关于能源模式转换的讲座。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荷兰妹子，人非常高挑也长得很漂亮，说一口很流利的英语。当时她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给所有人展示了一张她在南极跟冰川的合照，然后告诉大家气候议题多么多么的重要，是一个全人类都应该关注的议题，如何如何。我觉得她说的很对，但似乎又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我当时看着他的那张和南极冰川的合照的时候，会觉得谈论气候议题本身也是一种白人或者是精英人士的特权吧。整个的这个气候议题的子议题的讨论结束之后，我发现没有人提到北溪管线的爆炸泄漏的天然气对波罗的海海水和海洋生物的严重破坏，以及释放的巨量甲烷。甲烷是一种很强的温室气体。那么我专门查了一下，就是关于北溪管线爆炸的这个报道，在2022年4月份的时候 NPR 的一份新闻报道里面说，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管道在丹麦海岸附近发生爆炸，那个时候管道当中还有一些天然气，但是并不是在一个积极输送天然气的状态。那普京则是指责西方国家破坏了俄罗斯建造的管道，但美国及其盟国坚决否认这一指控。至少发生了三次单独的泄漏。据美联社对丹麦政府估算的分析，虽然泄漏气体的确切数量还不清楚，但是从管道当中泄漏的甲烷已经多达50万吨。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比2015年和201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利索峡谷的这个最大泄漏量还高出了约5倍。这个阿利索峡谷泄漏对气候的影响相当于燃烧近10亿加仑汽油的影响。那么它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天然气泄漏事件。这个泄漏事件所排放的10万吨甲烷相当于燃烧50万辆汽车。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卡戴珊家族吧，这个卡戴珊家族呢，他们大力鼓吹他们在喝燕麦奶，因为这是一种更环保的饮品。因为呢，奶牛的粪便会释放大量的甲烷，那么这是一种很强的温室气体，会对环保带来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说他们要喝燕麦奶而不是喝普通的牛奶。但是转眼间卡戴珊家族的小妹妹 Kylie Jenner， 她的一趟短途出行就动用私人飞机，这个短途出行其实只有17分钟，那么它导致了1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虽然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却相当于全球普通人一年碳足迹总量的1/4。如果她开车的话，这次旅行其实也就需要40分钟。而像他这种名人乘坐私人飞机进行短途飞行的行为非常非常的普遍。当时在参会者当中还有一个俄罗斯妹子，她是在意大利念书，虽然俄乌战争一直在打，但是大家其实没有因此对她抱有不好的态度，应该说这种才是比较理性的状态吧。她自己也没有，至少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受影响的样子。我和他聊起俄罗斯在国内征兵的问题，他说他来自圣彼得堡，征兵都不在大城市，都是在俄罗斯的一些小地方。那些小地方的人，他们愿意参军，因为能拿到很多钱，生活就会因此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觉得很复杂，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优越感呢？我前面提到的马来西亚男生，他是马来西亚的华裔， 英语说得很好，华语也说得很好。他说他从小就上华校。他当时在做的一个研究是新华社对俄乌战争报道的内容分析。他有一句话我听了之后我觉得非常赞同，他说当我们走出欧洲这个泡泡，就会发现其实不同国家对这个战争有不同的看待方式。虽然我刚才说作为一个非欧洲人经常会跳脱出来旁观所有讨论，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那我当时又不断的会被各种发言的内容拉回去，因为中国真的频繁的被提及。不管欧洲是处于一种批判审视还是作为一种竞争对手的态度，中国真的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在各个领域来讲都很重要。如果说在牛津的行程是学术的思辨的，那么在伦敦的行程就是怀旧的回忆翻涌的。会议结束之后，我和一个在英国读博的爱尔兰女生和在捷克读博的女生一起，三个人坐上了去往伦敦的大巴。伦敦的行程主打一个怀旧，到达那天当晚我就去吃了 Nando's 的烤鸡，因为原来在利兹上学的时候在帕金森主楼的对面就有一家，当时跟同学们偶尔就会去吃，结果离开英国之后那么久都没有再吃到过了，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没有看到 Nando's 餐厅。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发现 Nando's 是一个发源于南非的国际快餐连锁品牌，它的主打食物是这个葡式 Peri Peri 烤鸡，因为创始人之一就出生在葡萄牙。那整个欧洲其实只有英国和爱尔兰有 Nando's 的连锁餐厅。说来也巧了，卢森堡的最大移民群体其实就是葡萄牙人，在他们聚居的地区呢，有一些很地道的葡萄牙餐厅。我在卢森堡吃到过很正宗的葡式烤鸡，加了那种蒜蓉酱，放在铁架子上面用明火烤，非常好吃。这个熏烤的方式有点像沈阳的烤鸡架。开始正式游览伦敦了。我当时从住处一路暴走，走到 Covent Garden， 也就是科芬园，直接给我走饿了。 然后呢就找了一个当时看上去人很多的 fish and chips 餐馆坐下来吃东西。服务生给我推荐了一款炸鱼叫做 cod loin， 但是呢并不好吃。我一边吃我就一边听旁边的这些服务生们他们在说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说完了之后结尾加上一句英国人经常说的 cheers mate， 然后哈哈大笑。我心想啊，那这些肯定不是本地人了。然后到结账的时候来了另外一个服务生小哥，他就问我觉得食物怎么样啊，好不好吃啊。我实话实说，我说我觉得非常一般，不如我从前在英国的时候吃的正宗，我感觉这个就像是给游客吃的。我跟他讲我很多年前其实也在英国生活过。这个小哥呢就停下来多跟我聊了两句，一来一回我知道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刚才那些跟他交谈的那些服务生也全部都是。我说啊，我知道 Dua Lipa 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对不对？小哥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觉得 Dua Lipa 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国家。Dua Lipa 是谁呢？她是这两年非常炙手可热、星途非常璀璨的英国阿尔巴尼亚女歌手。我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年初那段时间听了很多她的歌，也看了很多她的资料。首先，她的身份非常有意思。Dua Lipa 的父母来自科索沃，90年代波黑战争的时候成为难民前往英国，在伦敦生下了 Dua Lipa。所以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是在伦敦度过的。那么他在出道之后音乐成绩非常亮眼，拿了多项格莱美奖、全英音乐奖。2022年的时候，因为 Dua Lipa 的音乐和名气促进了阿尔巴尼亚的发展，所以他被授予了阿尔巴尼亚的公民身份。今年的大热电影 Barbie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了吧，其中的这个主题曲叫做 Dance the Night， 就是他唱的。我对他的格外关注其实是因为在他的多重身份之外，他似乎还有很广泛的兴趣，比方说他有自己的读书俱乐部，还有一个自己的 podcast。 对，他其实也是一个播客主播，他的播客叫做 Dua Lipa at Your Service， 目前已经出到第三季了。采访嘉宾呢，基本上都是音乐、体育、文学等等领域的重要人物，比方说有英国的传奇歌手 Elton John， 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单口喜剧演员 Trevor Noah， 还有著名的脱衣舞娘 Dita Von Teese， 作家 Min Jin Lee。 然后第三季的嘉宾名单里面有 Billie Eilish， 还有大火的 Blackpink 组合的成员 Jennie。我在伦敦的步行线路是这样子啊，首先从住处一路暴走到 Covent Garden， 然后在那儿吃了一个饭之后又一直走，走到泰晤士河边，沿着泰晤士河呢一路走到大本钟。那个时候刚好是临近查尔斯加冕礼，所以大本钟整个修缮一新，还添加了很多金色的装饰物，还挺漂亮的。那天刚好我碰上了伦敦马拉松还有反战游行，当时游行示威的队伍和警察好像把西敏寺那个方向以及唐宁街十号方向全部都堵上了，所以我就只好从这个圣詹姆斯公园穿过去。这个公园我特别喜欢，因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动物。我还记得当时我爸妈来英国参加我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带他们去伦敦玩，然后就带他们到这个圣詹姆斯公园里面来喂小松鼠。小松鼠完全不怕人，就是一路从我妈的脚爬到她的膝盖上面去，特别可爱。然后我从这个圣詹姆斯公园穿过去之后呢，就一路走到了 Piccadilly Circus， 中文翻译成皮卡迪利圆环。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同学们当时就戏称 Piccadilly Circus 叫做皮卡迪利圈。然后呢这个地方分布了很多很多的商店，我就一路走过去 走到 Liberty， 也就是伦敦最有腔调的商场逛了逛，之后呢又往 Leicester Square 莱斯特广场那个方向去，因为那里就到了伦敦的中国城，然后在那附近吃了一碗拉萨，然后坐地铁去阿波罗维多利亚剧场去看音乐剧 Wicked 魔法坏女巫。来伦敦怎么能不看音乐剧呢？不看音乐剧怎么算来过伦敦呢？因为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剧就在伦敦西区和美国百老汇。十几年前我在英国的时候，当时跟同学一起看过芝加哥，然后后面自己看了歌剧魅影，之后在巴黎看了巴黎圣母院，在卢森堡看了猫。其实这次来伦敦之前我就决定好要去看 Wicked魔法坏女巫。为什么要看这个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Wicked 魔法坏女巫的背景资料。这个魔法坏女巫她是在2004年获得过 Tony 奖十个奖项的提名，并且赢得了其中的三项，还获得了六个百老汇戏剧舞台奖，音乐剧曲目还捧得过一座格莱美奖，很多次蝉联百老汇最卖座的剧目，然后并且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自歌剧魅影之后最伟大的作品。我猜大家小时候可能看过绿野仙踪，这个其实是魔法坏女巫的灵感来源之一。 Wicked 魔法坏女巫它是作曲家 Stephen Schwartz 改编自 Gregory Maguire 的小说坏女巫，西方坏女巫的前世今生。他这个小说的灵感呢，来源于一本儿童读物叫做《奇妙的奥兹南巫》，以及后来的电影《绿野仙踪》，是以故事中的大反派西方坏女巫，也就是 Elphaba， 她的角度重新讲述故事。 Elphaba 就是魔法坏女巫其中的女主角之一，她颠覆了原有小说跟电影中坏女巫的形象。然后改编的这个音乐剧 Wicked 是加上了另外一个女主角 Glinda，这也是绿野仙踪中的好女巫，这两个看似不可能成为朋友的女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在遇到了奥兹国的神奇巫师之后，他们的友谊走到了交叉口，人生道路也从此变得不同。我看的那一场上座率非常的高，现场的舞台装置跟舞美灯光效果拉满，整个剧时长一共有2小时45分钟，中间有一个短暂的中场休息，不得不佩服伦敦西区这些音乐剧演员的体力和舞台功力。当时因为听到扮演 Glinda 的演员，她的声线特别特别像我之前看歌剧魅影的时候那个主角的扮演者，我以为是同一个演员，然后后面专门去查了演员表，发现其实并不是一个人。但是呢，很巧的是，这个扮演 Glinda 的演员，她叫做 Lucy St. Louis， 她确实是出演过歌剧魅影里 Christine 这一角色。不仅如此，她还是第一位扮演该角色的有色女演员。英国的博物馆基本上都是免费入场的，但很多需要提前预约。我这次就是因为没有提前预约 而错过了英国国家美术馆，所以变更计划去了 V&A 美术馆，也很棒。V&A 美术馆它的全称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成立于1852年，是以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命名的。它是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英国第二大国立博物馆，藏品数量超过270万件，包括了 7.5 万件的时装与纺织品，3500件珠宝，2.6 万件雕塑，50万件版画和80万件的摄影作品。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时装与纺织类部门，有超过 7.5 万件的藏品，涵盖了全球5000年来的纺织技术以及近500年的服饰发展历史。因为这次去的时候时间很紧张，所以就有空快速看了一下服饰发展与变迁的藏品。我自己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服饰发展是一个由繁入简，从华丽到实用性，从建构到解构的这么一个转变。真的是当我看到曾经那些华丽的配饰跟礼服设计，真心觉得一种真实的美会让人心生赞叹和愉悦。我会把拍的照片放在公众号的推送文章里，大家可以去那儿收看。这次我回去还见到了我在伦敦的房东 Angela。 Angela 是香港人，和她先生在英国生活了几十年了，人非常的好。我记得她原来每次做港式的萝卜糕就都会给我留一些吃，然后过春节和我搬出去的时候还会给我发红包，因为她说这是香港人的风俗。我这次隔了11年回去在伦敦见到她，因为她知道我有小孩了，还特意给我女儿也准备了红包。所以独自漂泊在外的时候遇到这些好人，总是让你觉得心头一暖。
Dream of love and romance. It's a fantasy, really.
It's a bit like an erotic thriller from the 90s, actually.
如果你问我这一年哪首歌我听的次数最多，那毫无疑问是 The 1975， 也就是1975乐团的 Somebody Else。 我整个在英国的行程一直在单曲循环这首歌，直到现在我也是几乎每天都要听一下。这首歌就好像有一种魔力一样，一直在吸引我反复听反复听。1975乐团它是一支成立于2002年的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流行摇滚乐团，主唱兼这个节奏吉他手叫做 Matty Healy， 他在今年初还被爆出和 Taylor Swift 有一段短暂的恋情。但其实这个1975乐团这支乐队的魔力在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对我奏效的。很多年前有一个动画电影叫做《无敌破坏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其实还挺好看的一个动画电影。这个电影的主题曲之一叫做 The Sound， 其实就是出自1975乐团，但我当时听了之后完全没有感觉。 而很巧的是 The Sound 这首歌和 Somebody Else 都收录于同一张专辑，就是他们在2016年发行的 I Like It When You Sleep For You're So Beautiful Yet So Unaware Of It。 很长的一个名字啊，但是中文翻译成突袭美梦。我为什么这么爱这首歌呢？是因为编曲营造了一种迷幻的氛围，有大量合成器的运用，还有很强烈的这种1980年代风格。这首歌的 MV 也拍的有默片和迷你电影的质感。 MV 在 YouTube 播放页面下面有一个很高赞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的感受，就是当我需要强迫自己去感受的时候，就会把这首歌反复播放。但我似乎总是在跟这个乐队失之交臂，就像 Somebody Else 这首歌发行了7年之后我才听到。今年这个1975乐团一直在巡演，其中有一站居然就在卢森堡，而且因为是国庆庆典活动之一，所以演出是官方邀请，完全免费的，而我居然不知道。更气人的是，演出前的2个小时我刚好带着我女儿在旁边的公园玩。总之我知道了之后，我就真的捶胸顿足了好几天。为什么会特别提起音乐呢？因为英国的流行乐和独立音乐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很深。我其实当年在利兹读书的时候，硕士论文写的就是关于华语独立音乐。那是一段相当痛苦的回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人生当中应该也没有别的时间会为这样一个主题专心去做研究并且把它写成论文了。其实不仅仅是音乐，哈利波特、真爱至上、歌剧魅影、 Vivian Westwood， 这些都是伴随我从青春期到20多岁的成长要素。其实就连穿衣打扮的风格我都更偏爱英式一些，觉得既可以庄重华丽，又可以很俏皮和充满想象力。所以偶尔当我回看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拍的那些照片，我都还是很喜欢当年的穿衣风格。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英国是有这种玫瑰色滤镜的。但怎么说呢，那种玫瑰色滤镜其实也是悬浮的。在经过自己从一个年轻的单身女性变成了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以及在离开英国之后我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还有在英国脱欧和这些年来政策的转向之后，我在心理上觉得英国其实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但不管怎么样，这次借由去牛津大学的机会回到英国，回到伦敦，走过曾经熟悉的街道，吃到曾经喜爱的食物，感受一种久违的氛围，确实是今年很棒的一段经历。我们这期节目有品牌赞助啦，感谢 Tizo 通勤耳机对世界的异乡人的支持。我们这期的听友福利呢是这样的，当你想到英国你会想到什么呢？订阅咱们这个播客世界的异乡人，在评论区分享英国给你留下的一个印象，可以是书、电影、音乐、艺术、经历等等等等，什么都可以。我们会结合评论内容和点赞数抽一位送出 Tizo 渊耳机，陪伴你收听播客的每个瞬间。感谢 Tizo 的支持，感谢你收听这期节目。欢迎在小宇宙、汽水、 Apple Podcast、Spotify 和 Pocket Cast 等多个平台订阅世界的异乡人。如果想支持兔姐的节目，可以在小宇宙节目页面和我们的公众号推送里打赏，多谢多谢。对了，我开通小红书了，搜索兔姐不开门来关注一波吧。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再见喽，拜拜。